好，我们现在开始是第47周啊，我们的进度是《使徒行传》22到28章，还有《罗马书》1到16章。那么在《使徒行传》的部分呢，只是会花比较少的时间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用在《罗马书》1到16章里面。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这个保罗呢，在啊。回耶路撒冷之前呢，就已经有圣灵告诉他说有锁链和啊捆锁在整着他啊。那同时圣灵也提醒其他的同工，告诉保罗有这件事情。那保罗还是一样坚持着回去。那么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如果保罗就不回去了，他还是照样可以在亚细亚啊建教会传福音啊，有什么不同呢？啊，那这样子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我们都了解说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说在使徒行传呢用了8章的经文啊，8章的经文来描述保罗的这一段的经历啊。那么大概前后就有4年的时间，他到罗马去上诉的整个过程里面，在这4年的时间呢，终于保罗安静下来，可以写一些书信，对不对？写的书信叫什么？检验书信哈，就看见啊，这个虽然啊，保罗没有啊自由的可以在各个地方活动传福音，但是神仍然使用他来完成检验书信，也以及呢，他也继续的在传福音。那这一段历史的部分呢，大家都很容易了解，所以我们不用啊花太多时间。那么在重点里面呢，这里面讲到3篇的讲道啊，3篇的讲道。第一篇呢是在第22章，第22章呢，保罗呢用希伯来话对着犹太人讲话，他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要对你们分述。”大家听到他讲希伯来语呢，就更加安静。那这一篇保罗的讲道可以作为我们的信仰见证，我们怎么样写？因为呢，信仰见证主要写3个部分：一个信主以前，第二个信主呼召的过程，第三个就是信主以后啊。我们只要跟人家分享福音，我们讲我们自己的见证，只要包含这三个部分就好了。信主以前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信主，然后呢我信主以后有什么改变。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啊，1到5节呢，保罗说他信主以前是犹太人，是跟你们一样的法利赛人啊。他开始信主以前跟这些听众建立一个 connection， 我跟你们也是一样啊，我在这个很严谨的律法下面受教。然后他就讲到第6节到16节呢，就讲到说他在大马色这个啊有看见神的呼召，耶稣的呼召。然后这一段呼召的过程，他花比较长的篇幅来讲他怎么样接受呼召，然后呢受洗啊，受洗21、22章16节就说，好，现在呢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啊，就给我们一个啊一个啊悔改信主的一个范例。然后17节开始就讲到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那边做见证，那结果呢就是啊人家都不领受。那么到这里呢啊22节呢，他说众人呢听到他说这句话就非常的生气啊，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那为什么这句话这么厉害？保罗讲的哪一句话激动了这些犹太人那么生气啊？他讲的是22章21节，说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呢从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说哎，救世主弥赛亚是我们的，怎么呢跑到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去了。他就在这一句话里面大大受到刺激，我们就看见犹太人的一个啊狭隘的一个心胸啊，以及他们自我的这个啊这个宗教观念来啊阻挡他们不但接受福音，而且呢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啊。那这就是第一篇的这个啊讲道。第二篇的讲道呢是在这个26章啊，26章在2到23节。那么在26章呢是对谁讲呢？好，26章他是对亚基伯王讲啊，亚基伯王，那亚基帕王啊，亚基帕王啊。所以呢他一开始讲到也说他是严谨的法利赛人，然后他就开始讲到说 神对我祖宗的应许，这个指望啊，就是死人复活，这个救世主就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呢，他们受到逼迫而不信。他同样的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讲，他一开始从九节到十二节说，我也曾经是那样子的人，严谨的法利赛人，我曾经是逼迫他们的人啊，我信主以前是怎样。然后又开始十三节到十八节呢，在讲他信主受呼召的过程。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呢，他说外邦人信主的这一段过程。哎，所以呢啊，保罗的讲到，我们又再一次的看见这个啊模式哈、啊、模式，所以啊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自己怎么样跟人家分享信仰见证。然后到了二十八章呢，十七节啊，二十八章十七节就是对犹太人的首领继续的对他们传讲福音。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嘛哈，他就说哎，这百姓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啊，没办法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呢，保罗在这一段期间之内，在罗马的这段期间，他所传讲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不信的呢，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啊，就散了。所以这里面啊，从这里面当然我们从历史看到保罗在这八章的经文，他被啊锁链锁住，被拘禁，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解送到罗马的这段过程，四年多的时间，他的服事啊，看见他的服事。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用一个很简洁的方法，把你的信主见证向人家分享？啊，如果你们回去通通写一篇信主见证交给我啊，那一定是啊好的无比，我可以这个多认识你们一点啊。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 ，OK。好，那个罗马书呢啊，我们很容易啊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因为啊很多的经文都非常的不容易了解。所以呢，我们会掉入逐句逐句逐字的这种解释里面，因此就忘记到底罗马书要呈现整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啊。所以那我就用这个啊罗马书到底写作的一个目的这个方式，我们来了解这个罗马书这一本书。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啊，这是在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末期，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他经过马其顿来到了希腊半岛，就是亚该亚，在那里过冬天啊，那住了三个月，那就预备要将马其顿跟亚该亚的捐款，那我们晓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有写这一段话嘛，要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他说我送到耶路撒冷去以后呢，我就要顺便去探访罗马。那他也说到呢，在这一段期间呢，他是住在哥林多人该由的家里啊，所以我们很多的细节可以从经文发现啊，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三节，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是住在接待我接待全教会的该由啊，所以问你们安啊，所以他住在那里三个月的期间，大概就是在公元五十六年到五十七年的冬天呢，啊，写罗马书给罗马教会。那保罗通常写书信呢，都是给他自己建立牧养的教会，除了这个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的。所以呢，保罗就要写这封罗马书给罗马教会，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啊？为了什么目的？所以这个目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从这里面呢去了解，到底罗马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请你看啊，《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节啊，《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节给我们一些线索。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伦多，遇到一对夫妇叫雅居拉跟百基拉啊。那这一对夫妇呢是从罗马来的，为什么会从罗马来呢？因为格老丢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啊，这给我们一些线索。原来就是呢，在格老丢啊做掌政的这个期间呢，他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所以那个时候啊，罗马教会本来是啊有犹太人跟外邦人，好，那现在犹太人离开了，教会的结构改变了， 就变成怎么样，以外邦人为主了。啊，以外邦人为主以后，后来呢，犹太人又渐渐的迁回罗马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呀，这个罗马教会的啊，长职团都变了，啊，都已经变外邦人了。那犹太人进来以后呢，就变成少数民族了。那中间就开始怎么样，有那个张力出现了。啊，这个张力出现就引起他在要写罗马书，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会有这种情形，就是呢，占多数的外邦信徒呢，就对犹太人的信徒呢，有某一种程度的轻看跟冷落。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呢？这是在十一章的地方，在十一章呢，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啊，他讲到一个啊葡萄啊橄榄枝子的事情，他讲到这个橄榄枝啊。他说有几根枝子哈被折下来，然后呢把你这野橄榄就接在上面，对不对？那野橄榄指的是谁啊？就是犹太人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十一章十八节说，哎，犹太人啊，不讲错了，外邦人，外邦信徒，他野橄榄呢就是外邦信徒，他就说你不可向旧枝子夸口啊，就告诉他你不可向旧枝，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啊。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就告诉他说：“你们不要自高自傲啊！这些犹太人啊，告诉这些外邦人，你们不要自高自傲哈。啊”二十一章二十节说：“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哦，原来就是那个时候呢，外邦人对犹太人呢有一些骄傲自满的情形出现。然后呢，犹太人呢就有一个问题出现在这里了。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啊，特别在吃食物方面，所以在十四章他要解决一个吃食物的问题。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啊，那软弱的人只吃蔬菜，吃的人也不可轻看不吃的人。那个时候哈，他们在市场上买到的祭肉是拜过偶像的，所以犹太人非常的忌讳吃这个事情。那外邦人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犹太人在这个节期跟食物规条上面呢，他要怎么样去容忍外邦人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外邦人没有割礼，犹太人有割礼，所以犹太人就说我有律法有割礼，你们外邦人没有律法又没有割礼，那你怎么可以跟我混在一起？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啊。然后呢，这里面也讲到这个保罗要带钱去送给耶路撒冷，你觉得保罗送钱给耶路撒冷，他是不是很喜欢呢？不见得啊。为什么？你看十五章三十一节，保罗要求罗马教会的人说：“哎，你们要替我祷告，我现在呢要把这一份捐款哈，马其顿亚该亚这一份捐款，我要送去给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呐、啊，希望能够蒙圣徒悦纳。”意思就是说，不见得耶路撒冷圣徒会悦纳收你们这些外邦人的钱呢、啊，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大的这个啊冲突在这里面，所以他请罗马教会的人为他祷告，因为他去到了耶路撒冷呢，他知道有锁链跟捆锁要等着他，他们也不见得会喜悦悦纳所送去的这个捐款，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些问题需要被解决的啊，需要被解决的，然后呢。这里面还讲到一件事情，就说十五章二十八节，他说我办完了这些事情啊，把这个善果啊，就是这个捐款的事情向耶路撒冷交代明白以后呢，我就要路过你们罗马，到你啊，路过你们罗马，然后我也往西班牙去。所以在保罗的心里面，他是要以罗马教会为一个中心点，然后开始拓展往西班牙的福音事工啊。所以呢，他希望可以得到这个罗马教会的支持。因此，那我们掌握这几个方向以后，啊，保罗希望得到罗马教会的支持。保罗在那边有一个宣教的计划，保罗在那边要解决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都一样要信主的问题，然后他们中间的争执。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他在指责外邦人的骄傲自满，然后他也要指责犹太人的 这个自以为意，以为他守割礼，所以你就用这种想法，然后你来读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他首先怎样怎么样，这个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一章十六节，他先告诉他们说，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然后他就引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义人必因为信的关系得到生命。啊，得到生命。所以呢，在整个罗马书的架构，虽然有十六章，那我们拿刀子中间切一半，一到十一章在讲教义的问题，十二章到十五章在讲基督徒的生活应用，也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生活应用，对不对？好，罗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就像我们念以弗所书也是一样，有六章经文，一到三章讲教义，四到六章讲教会，讲基督徒的生活。很多保罗书信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写的，他头半部先解决教义的问题，后半部就是应用。好，所以我们读保罗书信的话，可以发现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可循。那一到十一章呢，又可以来切割，一到四章在讲因信称义的这个问题，那这是用信称义，用一个法庭的架构来描述这一段的经。描述这个教义，然后从第五章到第八章呢，就开始讲，你既然因为你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以后呢，你怎么样在一个合宜的关系里面跟神建立这个生命关系？所以从第五章开始到第八章就在解决这个问题。那九十十一呢，就一定要再回来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犹太人，你是神的选民，到底神的话有没有落空？你们不是被拣选要得救，要承受这个应许吗？那这个问题他要把犹太人的来讲解清楚。 OK， 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楚一到十六章的整个架构？好，所以第一章呢，他一开始就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救恩啊，从犹太人开始到希利尼人。好，然后呢，从一章十八节开始就解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啊！保罗当然就从这个自然启示来让所有的人听众呢知道说有一位神啊，从大自然界你知道有一位神，自然启示。但是呢，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从大自然的启示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呢就有特别启示。特别启示也就是借着神拣选以色列人这一段的历史做特别的启示，说这一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所以自然启示跟特别启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启示说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本性、一个属性，然后他完成了救赎计划，就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呈现出来啊，就是特别启示。然后呢，所以第一章讲完了以后说，全世界的人都需要救恩，都在神的愤怒之下以后呢，第二章就开始指责犹太人说，你们犹太人为什么要做论断人的事情？那这什么意思？因为这里面讲到说犹太人有律法，对不对？好，所以他指责犹太人说，你有律法，但是你没有办法照着守律法来完成这个义，你们有律法只会说不会做，因此你们就在论断别人呢啊，那些没有律法的人。所以他只用这种方式来指责，他说你本来就是应该要做别人的模范，你本来就是要来做替瞎子领路的人，但是你没有做这些事情，你反而没有做的时候呢，他就说神是公义的，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犹太人你有律法，那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照他们的良心来审判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再一次呢就告诉他们说，犹太人、希利尼人通通需要救恩。好，那犹太人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我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对吧？我有律法，我有割礼，那现在保罗你说律法也没用啊，律法无用呢，有割礼立约的记号也没有用啊，那我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好，所以三章一起就开始要 present 这个问题。那三章二节呢，保罗就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保罗在这边只讲了第一，就没有第二了。 所以成本我马术没有第二啊。你讲到第一个好处就停止了啊，我们也不晓得接下来是什么。OK， 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讲这个啊，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那三章九节呢，又进入这个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呢都在罪恶之下。他说我已经把啊像辩论一样把这些事情都给你们讲解的清楚明白哈、啊，所以已经跟你说的清楚。那这一句话又回应到一章十六节里面啊，说哎犹太人、希利尼人你们都需要救恩啊。所以呢，这里就解释三章十节到十八节呢，就讲到全世界的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晓得，他就开始进入三章十九节，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教义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了。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呢，律法就好像一面镜子，对不对？今天呢，如果你在家里养小孩，你从来不教小孩说什么叫做贪心，他爱吃什么，家里什么大大小小都好吃的他就尽量去吃，你从来不告诉他是什么贪心，他就不晓得贪心是罪，对不对？但是如果小孩子呢，哇，看到东西好吃都聚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你告诉他说不行啊，你这样太贪心哦，你开始教他，他就明白什么贪心是罪，对不对？但是呢，他看到好吃的东西还怎么样，还是把他抓到前面来，但是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会觉得他这样做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律法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律法就像一面镜子，我没有告诉你之前你不知道你在犯错，但是告诉你以后你就知道哦，我在犯错。但是呢，那你就想我不要犯错啊，可是你人的本性还是继续在犯错。因此在这样子一个观念之下，我们就知道呢，没有一个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律法，因此在神面前称义。好，那我们从马太福音就知道了啊，从马太福音呢第五章十七节那地方，他说照律法和先知的预言，耶稣基督来要完成律法，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来要完成律法的义。所以今天呢，他说你们有法利赛人的义，然后呢耶稣的义是大过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法利赛人没有办法靠他的行为来完成这个义，所以神要将这样子的义呢显明出来。三章二十一节就是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要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我刚刚讲的马太福音讲，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义呢是在律法以外，这就是神的义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就是信耶稣基督。他说没有分别，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神这样子的义啊。然后三章二十四节就说，这个得到这个义呢，是借着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是你不用付代价。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也很清楚这个观念啊，我们得救不是在乎行为，所以没有人可以自夸，是只要本乎恩，因着信啊，我们都明白这一点。那既然站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必须要解释给犹太人说，那神你怎么称无罪的人啊，称有罪的人为无罪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不就不公义吗？所以下面一节的经文呢，三章二十五节告诉他说，不是的，不是称有罪的人为无罪，而是怎么样，借着耶稣做一个挽回祭，做挽回祭，也就是说靠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来显明神的义。那在这个主日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耶稣喝的那个苦杯里面包含所有全世界的罪跟咒诅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所面临的死亡不但是身体的死亡，更是进入那永远的死里面。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能够把我们救赎出来。好，我们就明白用耶稣来做挽回祭，那来显明神的义呢，因为神对世人的心呢是用忍耐的心在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在这个时刻耶稣呢 就显明他的义，让人家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基本上这段经文啊，其实啊，信主这么久，相信每一位哈，应该很清楚这个称义的观念。但是我们会掉入另外一个情况啊，等一下会讲。在这个称义的观念里面，我们通常就认为说我已经得到了救恩啊。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部分。所以呢，接下来到三章二十七节到三章三十节呢，他就讲到说，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然后做一个结论说，我们因信就废了律法吗？不是的，反而更坚固律法。坚固律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有一个律法无用论跟律法有用论的争执。所以呢，怎么样叫做坚固律法？就是坚固律法本来要完成的那个义，在人的身上没办法完成，今天借着神耶稣基督建立完成了这个律法以外的义，就是神的义。那我们只要因为信，我们就得到这个义，我们就反而坚固了律法，就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保罗就要用一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这里讲到说，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因信称那不受割礼的为义，就在那对犹太人来讲确实蛮困难的。因为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就是要承受应许的人。那神不是立了割礼给我们做一个立约的记号吗？我们就照这个立约的记号，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立约的记号。你今天怎么说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个义？所以他接下来第四章他就用亚伯拉罕本身来向犹太人解释这件事情。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因信被称为义是在受割礼之前还受割礼之后？他说受割礼之前，对不对？他为什么受割礼之前？是因为他的行为啊，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为他的行为吗？还是因为他的信啊？因为他的信嘛。所以他这里就在啊，要来解释这件事情，让这个犹太人明白说，今天要得到神的应许，不是在乎割礼，也不是在乎律法，也不是在乎律法。因为呢，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律法，律法是后来摩西才有的。所以神的应许是在割礼之前，也在律法之前啊。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这个用亚伯拉罕怎么样被算为义的事情，来告诉犹太人说，今天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这样。然后等一下在第九章呢，就会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不是全部都得救，只有余数才得救。好，那讲完了一到四章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后，那么我刚才讲，这是在法庭信跟称义之间的一个观念。好，从第五章开始要进入生命关系了。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就开始抓住一个重点，我们要进入一个跟神合一的生命关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走在这个关系里面？好，首先我们就看到说，第五章第一节是一个过去式，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就是我们在决志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因着信被称为义，我们就跟神和好了，过去的事情。现在五章二节，我们就借着他因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里面。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站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过日子，然后我们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过日子呢，有一个未来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所以五章一节二节呢，就讲到一个生命关系的过去现在未来。 OK，那我在上主日学课的时候，姐妹呢，有姐妹就问一个问题，关于救恩的问题。因为我讲到了一章五节，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他说你们这蒙神，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要得着末世才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呢，如果你把救恩认为说，我在信主的时候就得到救恩， 那你就没办法理解一章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说那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什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那你认为救恩是什么？救恩其实是非常的奥秘的。如果你是把救恩想成说啊，我得到的救恩就是我的罪被赦免，我与神和好，如果这就是救恩的话，那真的在你啊信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得到了。但是救恩不是这样子而已，救恩是很大的一个啊，很大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当救恩认识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我已经得到救恩，其实你只是得到与神和好那个关系的开始，你接下来还要走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耶稣说跟随我你就要得丰盛的生命，那这个跟随说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呢，你才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好，所以五章三节开始就要讲这个道理了。就像我们在读约翰福音说，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得胜了，所以我要将怎么样平安给你们。好，然后他也说我要将我的平安给你们。 OK， 所以五章三节开始说，你们跟随耶稣的人一定有苦难，一定会受苦，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不跟随耶稣人也会是受苦的，不是只有跟随耶稣人受苦啊！啊，就是说，在这个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但是最大的福气，在五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你跟神建立一个生命关系，这个福气就是说，你有一个盼望。当你有这个盼望的时候呢，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能够忍耐，因为你知道你要盼望要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当你在忍耐的过程呢，你就神开始磨练塑造你的个性你的品格，因此你的个性品格被塑造渐渐磨练的时候呢，啊，就忍耐就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那因此这个就是我们人一生慢慢成熟的品格所带来的福气，带来的福气。所以我们了解说跟神一个生命关系的成长是渐进的成长，我们说属灵生命的成长，对不对？当你属灵生命的成长的同时，你的品格慢慢成熟的同时，你的生活问题应该是变少嘛？你的生活问题应该变少。如果你是说我只追求属灵的成长，我很认真读圣经，但是你自己生活的问题还是一塌糊涂，还是很多没办法解决的话，那你就要回来看看你在属灵成长上面的啊，那个缺点，那个漏洞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没有一起走的一个啊问题在这里？好，所以呢，在这里面第五章它一节二节就讲到这个部分以后，五章三节就开始在讲这个个人我们品格的啊成长成熟以后呢，五章十一节呢就做一个结论，就说我们既然借着我主耶稣基督跟神和好了，我们要借着他以神为乐，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有喜乐的人生啊，有喜乐的人生。然后再来五章十二节呢，就回来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罪的来源。那么既然罪的来源是因为亚当一个人的不顺从悖逆神进入了世界，因此罪的解决恩典的来源也必须因为耶稣一人的顺从，因此是恩典临到所有相信他的人啊，这也是我在这个主日讲到也强调了很多次，对不对？好，所以这里面讲完了以后呢，那接下来第六章七章八章啊，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个观念了。这是什么观念呢？第六章在讲什么？第六章在讲说我们要得胜，要胜过罪和肉体的这个啊瑕疵啊，就是说你现在要做罪的这个奴仆呢，还是要做义的奴仆？然后第七章呢就讲到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啊，讲到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第八章呢就讲到圣灵的关系。好，这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六七八章？首先呢，保罗要告诉所有的读者，你先要建立这样子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说，当我们与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受洗，对不对？受洗的时候就代表 我们呢是以耶稣基督的一同联合，在死的形状上一同联合，就等于说把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受洗完了以后，我们就是以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所以受洗为什么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第一，我们先要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你要告诉你自己，我已经在耶稣的死上与他联合，然后我已经以耶稣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所以现在我的主人不是罪，我的主人是义。那为什么我还是没办法脱离罪和肉体瑕疵的问题？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等一下会解决嘛。所以你现在呢从这一段呢就告诉你说，你已经在恩典之下，你就不要继续犯罪啊，不要因为多多的犯罪就是恩典多多的被看见，不是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一段就告诉你说，你要去追求得到那个成圣的果子。六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那为什么你还会再待在罪里面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嘛。 OK， 好，他说但是神的恩赐，这一句话是叫做但是神的恩赐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 OK， 所以你待在神的恩赐里面，你一定是走在永生的生命里面。所以先给我们建立一个观念啊，罪、肉体、义跟神里面建立一个观念。那第七章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就不走在律法之下。他一开始就用这个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来比喻，就是说你今天已经脱离了原来的瑕疵，你已经脱离了律法的瑕疵，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再靠着守律法要来完成得救啊。这个要解决刚才我刚才说的犹太人那个割礼跟洁净，他们强调我要守割礼，我要守洁净，我要吃洁净的食物。他说你今天不是靠着这个律法要来完成得救的工作，包括在加拉太书也是一样，对不对？他说你们既因信称义，难道还要靠律法完啊行为来啊靠守这个律法来完成救恩吗？好，这个是一样，我们等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问题。那如果讲到这里的话，你可能就开始产生一个观念了，叫做律法无用论，对不对？那律法有什么用？你明白这一段话吗？好，就从第七章这样讲下来，那律法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大家都不用守律法。那如果我们的思想只停在这里的话，我们又出现问题了，对不对？律法，所以他七章十二节就说律法是圣洁的，是良善的，不是律法叫你死，不是良善的律法叫你死，而是呢人的罪叫我们死。不是律法出现问题，是人出现问题。律法只是把你带到这个罪的面前，让你看见你自己的罪。所以呢他这里就是要回到一个根本点，说律法对我们还是有用，因为律法是良善的。好，那保罗就开始说，那我想做做不到啊，啊，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所以下面他开始说，那我做不到啊，我很想遵行律法去做，我都做不到。 OK， 所以第六章告诉你谁是你的主人，给你建立我们可以用叫做 awareness 一个概念，让你认识这件事情。第七章让你认识一个律法跟基督徒的关系。那第八章就非常的重要了。第八章的重点就是说，你是真的做不到，我们是真的做不到。那因为我们做不到，那神的恩典是不是就作废了？就等于说啊，做虚功啦、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才要靠着圣灵。所以第八章就告诉我们，前面是告诉你你怎么认识这些关系，第八章就告诉你说有一个动力，有一个力量，神差圣灵作为你的帮助。所以呢七章二十五节保罗在这里做一个结论，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那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力，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力。但是呢今天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是那真理的圣灵呢，要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 和死的律了。啊，下面就开始讲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情。那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肉体啊。八章九节说，如果神的灵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八章九节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观念了。你这边看到有什么？有神的灵，有圣灵，有基督的灵，这三个指的是一样的。这就是这一段这一节经文，也是我们常拿来用解释三位一体的一个观念在这里了。好，所以在这里面，八章十一节告诉你说，主动权是在神的手上，不是在人的手上。他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叫啊，注意这个字叫，是这个灵呢，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这个灵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也住在你的心里啊。那因此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也一定能够叫借着你们住在心里的圣灵，使你们从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主动权是在神的手上，不是在你。所以这里面就解释了一个死而复活以后新的身份，包括你要过新的生命，不是靠自己。啊，我们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也会讲到，对不对？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那个圣灵，我们所得到那个力量呢，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OK， 所以这里面六七五六七八，五六七八很重要的，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关系。五章告诉我们要得到的福分，一个喜乐的人生。六章七章告诉你，你要真正的认识，所以你必须要告诉你自己，我今天的主人不是罪，不是肉体。你要先这样子告诉你自己，我今天也不是靠律法，要守律法，要来完成这个救恩。你要告诉你自己，所以你自己先建立这个观念了。然后呢，第八章说，我也不是靠自己要来完成，而是圣灵要来带领我，要给我力量，帮助我完成这个生命的关系，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救恩的观念。你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好，所以五六七八呢，就整个架构建立以后呢，他继续的八章十七节说，那我们呢，既然跟耶稣一同受苦，也要跟他一同得荣耀，对不对？又开始建立一个跟随耶稣必然会受苦的一个观念了。好，所以从八章十八节开始到二十七节呢，这里面有三个叹息嘛。他说，受造之物在叹息，我们自己在叹息，圣灵也在叹息。那当然，受造之物是用一个人格化来表示啊。你有看过植物、动物叹息过吗？啊，没有看过嘛，哈。所以他是用一个人格化来表示一个完全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他等着这个败坏的匣子离开了。然后全部被 renew 被更新的那一天来临，所以他们要等待这个事情。那我们呢，他说八章二十二节说，那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然后八章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呢，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因为我们是有圣灵初结果子，就是说当我们有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开始做的那个开始的工作，只是开始的工作而已，还没有完成哦。要完成要到最后嘛。所以他说我们呢，心里面叹息，就说哎呀，我们真的巴不得那个最后的完成早点来哈。所以呢，他就说，那我知道我必须要等候。所以下面这句话就是，我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意思说你儿子的名分还没有完全成就，你身体得属还没有完全成就，要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说，我们要得着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到那个地方才完全成就。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到一个救恩吗？我说如果你把救恩五章一节二节，对不对？你把救恩只想成说，啊，我跟信耶稣了，然后呢，啊，我罪得赦免了，我跟神和好了。我就把它当成是救恩的全部，那是不完全的嘛。你救恩的全部是要走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身体全部得赎，神的荣耀得到满足以后，那才是救恩的完全。所以我们对救恩的理解还是很少，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们通常讲救恩只是在讲我刚刚讲五章一节的部分，只是在讲那个部分而已，然后我们就开始误会了。哦，我已经得到救恩了，我已经得救了，你还在讲什么？ 你明白我要讲解释的意思吗？哈，那这个奥秘太大，我也讲不清楚，对不对？啊，所以呢，自己慢慢去学习，求圣灵引导你明白这个奥秘啊。好，所以呢，这里面呢，他就说我们自己心里叹息，然后八章二十四节有一个因为没有翻译出来，说因为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啊，因为我们得救在乎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还没看到嘛，所以我要忍耐等候。如果我看到，我就不用忍耐等候嘛。那八章二十六节有一个字没翻译出来，叫做照样啊。他说照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啊，所以呢，前面不是有在叹息吗？有两个在叹息嘛，受造之物在叹息啊，我们自己心里在叹息嘛。照样圣灵也在叹息。圣灵叹息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就是不能用言辞来表达那个叹息。也就是说，今天哈、啊，我们人的罪哈、啊，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已经掀开来的罪，叫做 reveal sin， 掀开来的罪；一个叫做还没有掀开来的罪，哦 ，OK， 那个叫做什么 ？Uncover sin， cover sin 跟 uncover sin，OK，、okay? 也就是说那个 sin 呢被 cover 了。所以，我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我有一个 uncover 的 sin， 就是 reveal 掀开来的罪，我们都知道了啊。比如说，我今天骂他，把他骂一顿，我今天回去心里面很后悔啊，那就是我自己。我是不是知道我自己犯错了，对不对？啊，像他说，哎呀，我就把牧师巴比救一下，回去认罪，对不起啊，啊，那就这个他是 uncover sin， OK。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cover sin， 就是还没有掀开来的，你还在犯这个罪，但是你不知道这是罪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形 ？OK， 那圣灵知不知道你有这种 cover sin？ 知道吗？所以圣灵怎么样？用言辞没有办法说出来叹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让你知道，我们常常罪没有显露出来，不知道我在犯罪。或者比如我跟一个人产生冲突，我就希望那个人赶快被带走，或者我换一个教会，我换一个小组，我换一个家庭，然后我就解决我的问题了。但是我没有理解到我里面真正的罪在哪里啊！我不认为这个是我有问题，对吧？我认为他有问题，是个人赶快消失在地球上最好。OK。所以我们在祷告啊，祷告这个人赶快消失啊，那圣灵就不会用这种方式祷告，圣灵会祷告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圣灵让我们祷告让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OK？ 好，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嘛，所以鉴察人心晓得圣灵的意思，就要照着这个神的旨意来替圣徒请求。所以今天我们最宝贝的，不但有圣灵引导明白真理，也有圣灵给我们能力，也有圣灵为我们祷告，走在正确的方向上面，走在正确的路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保证，说我前面跟你讲了那么多，你也因信称义，在法庭上都被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你要过一个新的生命关系，你也认识你的主人是谁了，你也认识你不是靠守律法了，那你也知道你做不到了，然后神说我今天要主动的带你来走在这一条成圣的路上 OK。 然后从第八章开始二十八节这里呢，神保罗就用五个反问句来肯定做这个 assurance 一个确据。对啊，第一个反问句他就说八章三十一节，就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对不对？他就是在前面在讲说圣灵帮助你，你还怕什么？然后八章三十二节说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已经把他给舍了，难道不会把他跟万物一同白白的舍给你吗？你还担心什么？那你就想到主导文，对不对？啊，你想到主导文，对吧？我们担心什么啊？啊，马太福音后面那一段就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嘛，啊，这我们晓得。然后再来下一句呢，三十三节说，那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神已经拣选预定，将来会完成这个善功的人，将来会走进神的国的人，有谁能够阻挡这样子的人，控告这样的人说他有罪？意思就是说，你要理解第六章，你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你要不再受罪的瑕疵，你不要天天一天到晚呢回到那个罪的里面。哎呀，我真是啊一堆问题啊，你不要掉到那个漩涡里面去了。但是有谁能够控告 你还是有罪的人呢。
嗯，
啊，那八章三十四节也是一样啊，刚才讲错了啊，有神称他们为义。那八章三十四节就是说，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啊，有谁能定他们的罪？那八章三十五节呢，就是最后的一个保证说，那有谁能够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OK， 然后三十七节做一个结论，对不对？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神的爱不会跟我隔绝。这个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你可以从约翰一书五章，神的爱讲到很多神的爱那边呢，你又回来补充这一段。好，这样子呢就讲完了一到八章了啊，现在剩下七分钟。好，第九章呢，保罗的一个心智。就像摩西一样，当初摩西在西乃山，他看到这些人拜金牛犊下来以后，他说求神怜悯他们，如果你不能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话，请你把我从生命册上除掉，出埃及记，对不对？保罗对犹太人打开心来说话，他说我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们啊，就说有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真的是为你们忧愁伤痛，我愿意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他就开始说，有以色列人，你们是本来是要得儿子的名分荣耀的，他说这些九章四节说这些都是他们的，你们都要得到的，但是你们今天没有得到呢，九章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他下面要开始要讲进入一个主题，说这是神的主权，所以他怎么样讲呢？他就说啊，亚伯拉罕所生的不都是神的儿女，就以撒才是，对不对？以实玛利不是，对不对？好，那以撒又生了双胞胎，对不对？以扫跟雅各，对不对？是不是都算亚伯拉罕的后裔？
都是，
都是嘛。那为什么以扫后来跑到变成以东地被弃绝了？是没有得应许嘛？所以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得应许，没有啊，他没有说全部得应许嘛。他说这是神的主权，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嘛。那你也不要看起来说神很霸道啊，而是神有一个预知的观念，知道以扫将来要走的路，他自己做的决定会是怎么样，雅各要走的路做的决定是怎么样。神是超越时间的神，他预先知道，预先看见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好像那个命运论一样啊，我就把你放在这个命运里面了，你就没得改变，是这样子一个拣选方式。所以这里面他就在啊告诉以色列人说，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承受应许啊，九章二十七节说，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也就是说，不是都得救嘛？不是都 得救哈、啊。然后呢，再来就进入到第十章，他对犹太人说：“我心里真的愿意也向神祈求，要以色列人得救。”他说：“我可以证明我是真的有热心。”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先进犹太人的会堂。传讲福音，犹太人的会堂拒绝他，他就离开去向外邦人。他们每一个地方都是同样的模式在进行，对不对？那犹太人不能相信的原因就是，第一呢，他们认为我有律法，我有割礼，我已经得到这个义了，我不需要耶稣，我不需要耶稣。OK， 他们认为自己我很有热心，我自以为义，他们对律法的误解，就认为。我不需要得到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要讲这一段。然后保罗说：“你们的认识是错的，你们的认识是错的。然后呢，今天也不是没有人传福音给你们啊，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你们不听啊。好，所以八章啊、不是讲说十章十四节就讲，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就开始讲这个，他说确实有人传福音给你，只是你们不听啊，你们不听啊，啊，所以是今天没有得救，不是神的应许落空的问题，而是你们拒绝耶稣的结果。但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福音就传到外邦去了。所以十章十九节，因为这样福音就传到外邦去了，对不对？所以十章二十一节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你就是不来相信耶稣，神的话没有落空啊。所以他现在对犹太人在解释这些事情。那十一章开始就说，那既然这样神的话没有落空，对不对？那神是不是完全放弃他的百姓啊？他接下来又再回来讲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思想非常的周密的哈。所以说念法利系的人要先读罗马书哈，把罗马书先搞清楚了，就可以啊在法利系里面进入答辩。他说没有啊，他就用这个例子说，神没有弃绝预先他知道的百姓。他说犹太人，你们以为神弃绝吗？就是跟以利亚的想法一样，以利亚想法神没有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呢、啊。他说没有，还有七千个人是我所保守的。所以犹太人说没有，神没有弃绝你们，神没有弃绝你们。所以十一章五节说，如今也是这样，就是说如今也是这样，就是照着当时以利亚的那个情境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啊，是被神啊所拣选。说既然出于恩典不在乎行为，那么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呢啊，他就继续的在发展这个想法，然后呢就讲到外邦人啊，十一章十一节说，他们失脚，就是犹太人失败了，是故意要让他们跌倒的吗？不是，反而是因为他们的失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要激动犹太人发愤图强，看见说，哎呀，你看外邦人信主，一个一个信主，那我们犹太人反而不能接受，到底是为什么啊？要激动他们发愤。好，所以呢，十一章十三节口风一转呢，开始指责外邦人信徒了，啊，所以你们不要太骄傲自满，就是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一段，对不对？好，说完了这个十一章最后的结论，就是十一章三十三节啊，有一首诗歌也是这样唱的：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说，有谁能够知道神整个救赎计划的这个细腻，一个完全性，一个 cover 所有的全部的计划，有谁能够知道这样的计划？没有。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圣经，我们也不能够了解全部的奥秘，虽然我这样讲的口沫横飞啊，也不能完全能够掌握这个奥秘，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都懂，其实我们每一次读圣经都多懂一点点这样子而已。所以十二章一开始，十二章一节二节呢，就开始说你要将身体献上中途活祭，从你心思意念的更新变化开始。所以就是回来重新建立人跟神的关系，这一部分开始生活应用，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每天心思意念可以更新呢、啊、你让他读神的话嘛，啊，你要有灵修，要祷告嘛，对不对？你要有反省嘛，求神赐给我们清洁的灵，正直的心嘛，求神来给我们看见我们隐而未现的过犯嘛，对不对啊？我们就是要来到神面前，不停的我们追求人跟神关系的灵命。然后呢，从十二章三节开始呢，他说你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所以呢你要把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要搞对啊，自己是刚才讲自己跟人的关系，现在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搞对了，下面呢就开始跟众人之间的关系了。所以下面的这一段开始就讲到要彼此相爱啊，这个要谦卑待人啊，要顺服政府啊。这第十四章呢就讲到这个啊，不要因为吃东西的事情叫人家跌倒。那第十五章呢又同样的进入这个，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要认为自己很棒很强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学习谦卑啊。 Tim Keller 说，真正福音带来的谦卑呢，就是多为别人着想，少为自己想啊，多关心别人，少关心自己的情绪啊。这我觉得他在这本书上呢啊写得很好，我也很喜欢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这个因福音带来的谦卑。然后呢再来就是刚才讲过了啊，这个保罗要到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他要到西班牙去啊建立福音工厂啊，立定这个啊宣教的心智，希望罗马教会成为他的支持。然后再来就是啊一长串名单的问候啊，一长串名单的问候。好， 就是这样啦、啊。哎，刚好。